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澳大利亚将于下月重新开放驻基辅大使馆。昆州强降雨引发洪水，已致2000多处房屋停电。瓦努阿图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人，超200人入院治疗。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对乌克兰的支持将超过15亿澳元，并计划自2022年后首次重新开放基辅大使馆。外交部长黄英贤周四宣布，澳大利亚驻乌克兰大使保罗莱曼和他的副手将于1月返回。他还宣布出资6600万澳元支持乌克兰重建，并出资1000万澳元为乌克兰人提供能源。在参观关闭的大使馆时，黄英贤说，澳大利亚一直计划重开启驻基辅使馆。我非常高兴地宣布，我们现在能够重开驻基辅大使馆。我们一直说，在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会这样做。我们一直在努力重建安全安排，以实现这一目标。我很高兴再次宣布，澳大利亚大使馆重新开放。11月的一项议会调查支持这一举措，并指出其他70个国家已经恢复了在基辅的外交存在。外交部长黄英贤回应了有关于他与以色列外长在电话中发生冲突的报道。以色列报纸报道称，黄英贤与以色列新任命的外长吉迪恩·萨阿尔发生了冲突，因为黄英贤对以色列外长说，以色列没有为加沙平民开展足够的人道主义工作。黄英贤在基辅发言时解释了电话的细节。
Australia alongside the United Kingdom, Canada, New Zealand,
澳大利亚与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日本和许多国家一道，一直在呼吁停火、释放人质和向加沙提供援助。这是我们一直在阐述的立场，也是我向以色列外长反映的立场。工作场所关系部长穆雷瓦特表示，他希望澳航在同意向被非法解雇的工人支付1.2亿澳元赔偿金后，能够认识到不能再逍遥法外的解雇员工了。澳航和运输工人工会达成协议，在发现该公司于2020年非法解雇了1820名行李搬运工后，将设立一个价值 1.2 亿澳元的赔偿基金。澳航在新冠大流行高峰期解雇了其员工，并在客流量增加时没有重新雇佣他们，而是选择用廉价的外包劳动力来替代他们。瓦特告诉天空新闻，政府不会容忍这种行为。
It's the actions of companies like Qantas and big mining companies.
正是由于澳航、大型矿业公司和澳大利亚各地的大企业的行为，工党才制定了同工同酬法。这意味着大公司不能简单的以较低的工资和条件聘用劳动力，以此压低他们已经同意支付给直接员工的工资。因此，我当然希望澳航能够吸取这一教训。澳航首席执行官瓦内萨·赫德森表示，这是向员工做出补偿的重要一步，并向受影响的员工及其家属表示歉意。从2025年初开始，新州将进行为期12个月的药物试验，参加节日活动的人很快就可以在服药前进行测试。当局希望这项已在其他一些州实施的举措能够减少节日期间的死亡人数。州长柯明斯说，试验的目的是减少伤害和挽救生命，但他重申这并不是对吸毒的认可。他敦促家长与孩子进行沟通，并警告说没有安全的吸毒水平，同时强调了节日期间与毒品有关的突发事件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昆士兰州东南部的强降雨引发了洪水爆发，目前该州已有2000多处房屋停电。预计在本周余下的时间里，该州北部将有更多降雨，而昆士兰东南部的阵雨将于周四有所缓解。 昆州的紧急服务部门已经对包括昆州东南部、凯恩斯、汤斯维尔和将领岛在内的地区的约200次紧急呼叫作出响应。昆州东南部、西部、中部的十多条河流和小溪仍有洪水预警。儿童电视节目《布鲁伊》将被拍成电影，在世界各地的电影院上映。这部澳大利亚制作的动画片讲述了一个狗狗家庭的故事，其中包括澳大利亚牧牛犬幼犬布鲁伊、他的妹妹宾果和他们的父母。 BBC Studio 和迪士尼公司表示，这部动画长片将于2027年在电影院上映。布鲁伊的创作者乔·布鲁姆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一直觉得这部动画片应该拍成一部电影，他希望这部电影能成为全家共享的盛事。国库部长吉姆·查姆斯告诉澳广 ABC， 他对这一消息感到非常兴奋。
I'm pumped about it. I'm so excited about it. Our family.
我为之振奋，我非常激动。我们家就是布鲁伊之家，感觉我们每集布鲁伊都看了大约50遍。我的孩子们每天晚上都看。这部电影不仅在我们家，对澳大利亚各地的家庭来说都将是一件大事。作为一名自豪的昆士兰人，我对电影的上映感到无比高兴。这个成功的故事还将继续下去，这对昆士兰和澳大利亚来说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故事。听说这部电影将在大荧幕上放映，而不仅仅是在小荧幕上，这真是太好了。畅销书《明日》系列的作者、澳大利亚著名作家约翰·马斯登去世，享年74岁。马斯登一生著述40多本书，获得过许多儿童和成人小说奖，包括2006年的劳埃德·奥尼尔澳大利亚出版贡献奖。他的小说《明天战争开始》的时候，在全球售出数百万册，并衍生出电影和电视系列。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联合国儿童机构估计，在一场致命的 7.4 级地震之后，瓦努阿图至少有4万名儿童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到14人，200多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宣布向瓦努阿图提供200万澳元的一揽子紧急援助。澳大利亚的第一架救援飞机也飞往瓦努阿图，飞机上载有物资和一对救灾人员。巴兹尔·莱奥多罗博士是来自 Respond Global 的卫生应急主任，他说瓦努阿图目前正在面临医务人员短缺的问题。
We've definitely been overwhelmed.
我们肯定已经不堪重负，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很明显这是一起重大事件，有可能导致医疗服务不堪重负，急诊科通宵达旦的分流病人送往手术室。斐济副总理宣布，在七名游客疑似中毒后，没有在鸡尾酒混合物中发现甲醇或非法物质的痕迹。上周六，包括四名澳大利亚人在内的游客在位于维提岛的五星级斐济沃维克度假村饮用鸡尾酒后被送往医院。斐济警方称他们将继续调查原因。度假村管理层表示，这是度假村开业40年来首次发生此类事件。斐济副总理兼旅游部长维利亚梅·加沃卡表示，所有受影响的游客都已康复，法医检测结果让该岛国松了一口气。
The findings that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alcohol poisoning.
没有酒精中毒证据的调查结果对斐济来说是个好消息，尤其是对至关重要的旅游业来说。我们还很高兴地通知大家，所有受影响的游客现已出院，完全康复，这让我们大大松了一口气。我们非常感谢在此次事件中迅速为游客提供医疗和护理的人员。没有游客愿意在生病的情况下结束自己的假期，我们对他们的假期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感到遗憾。俄罗斯拘留了一名乌兹别克斯坦公民，他供认引爆了一枚炸弹，炸死了莫斯科的一名俄罗斯高级官员。伊戈尔·基里洛夫是俄罗斯核生化保护部队的负责人，本周二在其公寓楼外，一枚藏在电动滑板车中的炸弹被引爆，基里洛夫被炸身亡。 这名被拘留的公民声称，他是受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指使。乌克兰情报机构声称对这次暗杀负责。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曾指控基里洛夫对乌克兰军队使用化学武器负责，但俄罗斯对此予以否认。法国海外领地马约特岛上的奇多气旋造成的死亡人数仍不清楚，当地政府仍在寻找数百名在气旋中失踪的人员。周末袭击马约特岛的奇多气旋被认为是90年来最严重的风暴。马约特岛长期以来一直在贫困、拥挤和健康问题中挣扎。这场灾难导致人们指责法国在全球自然灾害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忽视了其海外领土。国际红十字会通讯协调员诺拉·彼得说，他们估计死亡人数会很高，因为仍有数千人失踪。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已有数十人死亡，约有800人受伤，但我们预计最终数字会远远高于这个数，因为我们还无法确认超过10万人的下落。丹麦拒绝了日本政府引渡反捕鲸活动人士保罗·沃森的请求，对其十多年前的刑事指控表示愤慨。日本对沃森发出国际逮捕令，以2010年在南极海域闯入一艘日本捕鲸船，妨碍其工作，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罪名对他进行通缉。据丹麦自治领地警方称，这位海洋牧羊人保护组织和保罗沃森船长基金会的74岁创始人已在格陵兰首府努克获释。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将继续根据法律和证据采取适当的对应措施。他说，我们对丹麦政府没有接受我们的引渡请求表示遗憾，我们已经向丹麦方面转达了这一点。保罗沃森作为2010年2月反捕鲸组织海洋牧羊人活动分子妨碍公务、破坏财产和伤害日本捕鲸船船员事件的共犯，已被发出逮捕令，他还受到国际刑警组织的国际通缉。日本将继续根据法律和证据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Continue to respond appropriately based on the law and evidence.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28 美元、1.102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575 元人民币、4.879 元港币、20.437 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25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29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28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28度，奥德莱德晴，最高温度34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1度，达尔文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21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